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5月5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听一些视频，了解一下当今中国大陆入面的民生疾苦。
近期广西、河南、河北、陕西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干旱，特别是广西和陕西，这场大旱让农民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网络上开始出现大量求雨视频，中共不但紧急下架求雨视频，还出面辟谣，指称其余场面纯属摆拍，但承认确实有旱情。广西南宁市民孙文表示，没见到新闻上有关干旱的多少报道，政府也没帮助农民解决困难。我在网上发了相关干旱的视频，还被删除了。
老天哪，下一点雨吧。
天爷呀，老天爷，地球都早已过去，
大家听到这些炮竹声和这些歌声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拍视频的那个博主啊，他将现场啊的村民跪地求雨啊，拜老天爷的画面配上自己哼的求雨歌，但是大家仍可以清晰听到后面那些炮仗声啊，因为求神啊嘛，在这烧炮仗。
河南大旱，河南大旱，雨水都到哪儿去了？会这么的缺水？河南是著名的粮食大省，河南大旱，所有的田地都开始告急，所有的农作物受影响严重，百姓们每天都忙着浇水自救。这可是春天啊，清明时节一点都没有看到雨纷纷，伏雨更是没有看到几滴雨，这样下去老百姓真的是要干枯了。
广西从11月份到现在持续了大半年的旱情，这是广西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情。有个广西宝宝来直播间，希望我关注一下贵港干旱。我才知道原来已经这么久了，农田干裂，水库见底，甘蔗、荔枝树大片枯死，土地没喝一口水，东西咋可能长出来？广西崇左是全国最大的甘蔗生产基地，如果说村种的甘蔗没有办法顺利发芽的话，全国的糖价都得上涨。如果流量有价值，我希望这条视频能够传出广西，让更多人知道广西农产品，让我们一起抗旱。
我们广西正在遭受60年来罕见的干旱，你看池塘里面的水都干完了，全部都是鱼的尸体，妈耶，你看再不下雨的话，我们都得像这些鱼一样咯，难搞哦。
是啦，大家唔諗一諗，点解会啲村民喺共产党教育底下会去求神拜佛，而唔係去求党妈嘅呢？理由就好简单啦，求党妈冇用啊嘛，喺绝望嘅时候就諗起神佛啦。但係呢啲都只係村民或者叫做人民啦嘅唯一嘅愿望嚟嘅啫，党妈绝对唔容许佢拜天拜佛都唔拜自己啊，因为呢个党妈知道自己係同天地神佛对着干㗎嘛。换句说话嚟讲，天上就係神，党妈自己就知道自己係魔嚟㗎嘛，所以唔俾你跟老天爷。这个会被党妈视为背叛啊。
广西南宁市民孙文表示，没见到新闻上有关干旱的多少报道，政府也没帮助农民解决困难。我在网上发了相关干旱的视频，还被删除了。
删除了就知啊，或者现在这位博主已经受到警告啊，或者 拉佢话佢散播谣言都有份啊！类似嘅情节喺中共都系司空见惯嘅。不过话说回来啊，点解啲人喺绝望嘅时候都会去求神问卜或者求神拜佛呢？呢、这个情况并唔系净系单独出现于我哋中国人嘅身上。喺2008年啊，美国嘅金融海啸出现之后咧，好多专业嘅年轻人啊都要瞓街啊，当中有啲人就会反思啊，转咗去更加投入于宗教嘅工作里边。其实呢啲全人类嘅心理反应，唔系就系人类嘅普世价值咯。不过呢个普世价值就隐性嘅，冇表现到出嚟，因为而家嘅教育下下都系讲科学啊嘛。你信神就被人取笑㗎喇，咁样久而久之就压抑喺心里面。但係到人逢绝境冇希望嘅时候，就諗返起只有神佛能够救佢哋呀。但係通常都係为时已晚，因为当佢哋环境唔好嘅时候，遭受各种不幸嘅时候，正就是神佛要惩罚他们的时候啊！你闲时不装香，临急抱佛脚，神佛怎会救得到你啊？我在上几集亦都讲过啊，中国人现在走向一个末路啊，死路一条。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共国内边啊，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害的社会啊。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公害社会啊！只有大家一齐同一时间将嗰个道德回升翻上嚟，呢、这个社会先至有得救。如果唔系大家一齐共同悔改啊，共同改过自身啊，共同再重新建设过呢个社会，那个社会系冇得救噶。咁有乜嘢可以使到成个民族一齐悔改、一齐忏悔呢？呢、这个就需要大家有一个共同嘅精神支柱啊，或者叫做共同嘅信仰啦。呢、这个系需要智慧嘅。一般嚟讲，共同信仰就是讲宗教，但是现在今时今日这样的环境，你讲宗教就浪费了，宗教入面都乱七八糟，宗教都败坏了，和尚尼姑日头就着件道袍开工，到了放工，除低件工衣之后就露出原来的狰狞面目，生活不检点，花天酒地又好，嫖娼卖淫又好，总之就一塌糊涂，乜都做得出啊！咁样嘅宗教仲边度有希望啊？人类要真系救得到自己，肯定就要经历一场大嘅劫难，等佢哋反思翻，揾翻出边度做得唔妥当、唔好，从而诚心悔改，要求上天啊，或者叫做创世主怜悯，将佢哋宽恕啊，咁佢哋一齐有个共同愿望做好，咁人类先至有得救嘅。喺中共国入边，啲人临急抱佛脚得到嘅系乜嘢？大家再听落去啦。
面对中国多省出现严重旱灾，海外网友纷纷留言说，中国在天灾面前是无政府状态，不敬天不敬地，还想要老天保佑。去年湖南也是百年一遇旱灾，结果雨水一来又变水灾，国之将亡，天必有异象。现在是干旱，再来就是水涝，最后就是地震。明朝末年自然灾害频发，全国各地爆发农民军起义。
咁样搞落去，接落嚟嘅灾难一定系饥荒同埋瘟疫啊！咁我哋喺呢度咧都衷心咁祝愿国内嘅朋友啊，能够远离邪恶，早日趋吉避凶啊，揾到自己内心知道嘅美好，内心知道嘅出路。即使你会去求神拜佛嘅时候，你就要揾啱个真神真佛啦。仲要真心诚意咁去悔改同埋祷告啦，只要大家都一齐咁样做，呢、这个世界先至会有得救嘅。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回来看一看，在中共国内，由于人民生活在一个极其严峻的生活环境，生活压力逼得每一个人都透不到气，在经济上失业造成的内卷，加上疫情的肆虐，身边很多的人，不论老龄、中龄还是年青力壮，甚至乎是啲小孩啊，都一个个离开，有啲就系病死嘅，有啲就系摔死啊，即系扑低死啊。而内卷严重啊，好多人失业之后想再就业，就发觉好艰难啊。好多雇主讲明35岁就唔请噶啦，35岁正值壮年，上有老下有幼，咁嘅年龄就冇工打。你叫他们怎么生活呢？在这些这么严峻的生活环境底下，人就自然会想起造成他们生活困苦的原因，为什么领导成日叫他们要自找苦吃，一阵又说什么不惜任何代价要跟美国抗衡，一阵又四围大撒币，到底那些代价从何而来呢？最拉尾他们发觉那些代价就是他们，他们就是人抗，人抗就是代价。再有的，他们就发觉他们的领导根本不当他们是人，当他们畜生一样，吃草吃3年都没问题。现在甚至泄露了蔡奇打算用人民吃3年草的时间来到跟美国打持久战。到底这些领导的脑袋生在哪里呢？这些领导太过看得低的人，当他牛马，人是有感觉有知觉的嘛，当然知道你做什么。结果近日在四川成都一个高架桥上高，有人就在上高放下了几条横幅，内容都是反共的，入面第一条写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第二条写着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第三条就写着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而挂横幅的勇士就被人称为四川的彭立法，而彭立法又是何许人呢？彭立法在2022年的10月13日，他在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高挂出了横额，还放出了狼烟，横额内容包括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以及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这个是第一次公开向习近平的辱骂，而这个事件就被称为四通桥事件。当然啦，这样的辱骂行为中共又怎会忍受得到呢？结果该名勇士彭立法就很快被拉了，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亦都未卜。但是彭立法的影响是巨大的，随后引来了全国兴起的白纸革命，最终导致了习近平要取消他的封控政策，变相承认了他几年来的封控和清零措施彻底失败。我们再回来看看这位四川彭立法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他现居于欧洲的原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杜文，最先就向海外大纪元披露，这位四川彭立法勇士他名叫梅西林，27岁，四川木川县永福镇人。杜文仲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梅西林在4月15日挂完横幅之后，就向他传了一段 只有13秒嘅影像资料，通过邮件，梅西林仲话俾杜文听，自己为呢件事准备咗1年多嘅时间。佢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活得太委屈，佢要呐喊，哪怕系粉身碎骨咁啊！杜文表示，梅西林之后又同佢补发咗一啲当时嘅照片。并且将佢嘅身份证亦都发咗俾佢。当时佢系出于安全嘅考虑，冇马上公布梅世林嘅身份。佢当时仲想劝佢赶紧离开中国，冇签证就去啲免签证嘅国家。佢想营救梅世林出嚟，但系梅世林表示佢要留喺中国。哇，好一个谭嗣同嘅性格啊，无恤六君子嘅精神。杜文话。他最后联络梅世林是4月15日晚上，即是北京时间11点14分。他想问一些更详细的资料来到帮助梅世林发布消息，但是从此之后梅世林就没有消息，10多日过去了，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他又多次发邮件给梅世林，但是一直都石沉大海，相信都是被捕了。以他以往协助意见人士的经验来到判断，目前梅西林很可能已经被捕了，已经是身陷囹圄，凶多吉少。杜文认为只有全世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才有可能为梅西林提供某种保障，至少被当局有所顾忌，不敢对他进行秘密处决，或者送入精神病院进行非人的折磨。梅西林的案件到了4月28日，成都有位秦先生就向自由亚洲电台报料，他说挂横额的是27岁的梅西林，当局正是调查他有没有外国背景，如果有就会交给国安处理，将他转到市国安看守所，如果没有发现所谓的勾结外国势力的实质证据，就会由成都警方处理。而另一位知情人杨先生亦都证实，梅世林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而根据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就向大纪元披露，据他本人获得的内部消息，挂横额挂了2小时之后，一名巡警例行巡逻的时候发现了那些条幅，就随即上报给上级。然后更令人错愕的是，上级非但未指示立即拆除，反而要求他以保存证据为由保护现场，结果条幅又多挂了3至40分钟，总计将近3小时才被移除。事件反映出中共整体维稳体制的迟钝反应，如果不是反应迟钝，就是更加大镬，是有人立心让那些条幅挂耐啲，等佢嘅宣传效果好啲呢？当然呢啲係要当事人先至知道㗎啦，即使係嗰个交警嘅上级佢自己先至知道。咁样唔知係咪无独有偶啊，呢个礼拜又传出咗一个惊人嘅消息，华南理工学院呢有2名教授级嘅科学家就联名发咗一封公开信啊，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呼吁啲大学生一起站出来争取民主与自由。这封其实是一封反对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公开信来的。发信人不但公开自己的真名和职位，还有相片，有公章。其中一个叫做林影，是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系院长。另一名就是他的助理来的。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系工程学院院长助理，名叫韩商彦。信件内容就是主张结束一党专政，推行民主选举，第二就是恢复言论自由，保障新闻自由，第三就是呼吁改善民生，公平社会，第四就是建立法治社会，保障人权。信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亲爱的同胞们，尤其是亲爱的大学生们，你们有能力亦都有责任为中国的未来发声，我们要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充满谎言和暴力的国度，而是一个充满自由、民主、法治和公正的社会。你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亦都是时代的希望，你们的力量可以改变国家和未来，给这个民族带来光明， 在今日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让我们一起奋起，站出来反对习近平的独裁，呼吁民主和自由，争取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和社会公正。你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是如果全体人民站起来，必定能够撼动这个强权，点燃整个社会的变革之火。最后那句就是，为了自由反对独裁，为了民主奋起而战。哇，这封信真是公开呼吁作反啊，作反啊，作反啊。但是信件只是在网上流传，是不是真的有这封信件，同埋信件的人物是不是真实的呢？这个就有待查证。但是万一真有其事的话呢，这两名女侠啊，可以叫做女侠啦，同之前所提到的彭立法以及这个梅西林啊，都是一些烈士来的啦。他们有管死的精神来到撼动这个政权，是值得尊敬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近日表示，北京当局的情况非常非常不对劲，中共正是展现更多的政权终结的行为。有分析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试图搞周边命运共同体，号召周边邻国对抗美国关税战，但是他的策略看起来已经失败，因为连朝鲜、苏俄都各自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他们亦都不是共同的了。在刚过去的4月28日 Keystone Institute 高级研究员张家敦接受福布斯节目 Morning with Maria 的采访时表示，当中共国因为向美国出售商品而需要朋友的时候，他就不遗余力地和菲律宾、台湾、韩国甚至澳大利亚搞紧对抗。这些确实令人非常令人费解的行为，他表明了北京现在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张家敦还说，这些是政权终结的行为，因为习近平不能够表现出对美国屈服的样子。张家敦还表示，实际上北京正在偷偷地停止对部分要求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好像半导体、航空设备、工业化学品、医疗设备和部分药品，但是又不承认让步。张家敦还认为，这个表明了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共政权不能够承认自己无力对抗美国。张家敦还预测，这个趋势还会扩大，意味着中共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又不能够承认让步。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中共目前政治体制的一个有趣的洞察，反映出当前中共政治体制已经变得既顽固又僵化。在较早之前，中共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125% 报复性关税，并声称要奉陪到底，但是随着贸易战被某些行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北京正在考虑暂停对某部分美国进口产品征收 125% 的关税，其中包括某些半导体和晶片制造的设备、医疗产品和某些航空零部件。据大陆的财经网在4月25日披露，至少有8种美国进口晶片的关税已经降至零，不过文件很快就被删除了。北京否认通话和谈判，还说中国不跪。在4月25日，川普在白宫草坪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最近多次和习近平通话，当被问到两位领导人具体谈了些什么的时候，川普回应说，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让你看看我们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川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Time》专访的时候，亦都透露和习近平多次通话，并且正在进行关税谈判。他说，他即是习近平打来的电话，我不认为是他软弱的表现。而中方与美方进行了关税谈判，但是中共却一直公开否认。对此，有红二代向旅澳法学家袁鸿兵爆料，就说蔡奇献计用三年大饥荒代价撑住对美国关税战，即是所谓的持久战，以及中共官方频道释放出要和美国打持久战的信息，讲明了中美曾经有过谈判，不过恐怕已经谈崩了。紧接着，中共外交部还在他的微信公众号那里发布了一段配有中英双语字幕的视频，标题就是两个字，不贵，似乎亦都说明了中美谈崩了。另一方面，有韩国媒体拍到中方官员进入美国财政大楼。韩国媒体中央日报近日独家报道，美国和中共已经就关税协议展开了接触，双方官员在4月24日早晨在华盛顿展开了一场未公开的会面。媒体拍摄到中共高级官员和随行人员进入美国财政部大楼的画面。当韩媒记者试图拍摄中共官员进入现场的画面时，遭到中方人员的阻挡，并要求删除手机中的照片。记者询问该阻挠人员身份的时候，对方拒绝透露，并且说没有义务表明身份，但是他佩戴的证件清晰显示他的国籍是中国。所谓有片有真相，今次中共断正，可谓人赃并获，还在这里抵赖。据法广的报道，一位匿名人士向中央日报表示，美中财政部之间的接触代表着双方在高关税压力之下，国内外形势已经逼近临界点。虽然关税战已经令到中共焦头烂额，习近平只好搞周边命运共同体，拉拢周边国家对抗美国，但是习近平在不久之前出访东南亚国家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这三个国家已经向美国声明了不会报复美国，而是采取谈判方式解决。其他国家好似韩国、印度、泰国等，亦都纷纷和美国谈判。习近平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就是算失败了。但是最令到习近平不安的是，朝鲜的突然跳出来承认派兵协助俄国攻打乌克兰。时评人文超就认为，朝鲜跳出来承认派兵攻打乌克兰，这个是凸显了朝俄所谓的坚定军事情谊的最高战略层次。文超认为，金正恩跳出来乱咁抢镜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就是加重了习近平的孤立。习近平而家正在力推周边命运共同体，他眼下的首要目标就是东南亚，其次就是日本、韩国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都和川普加关税有着直接关系，但是两个国家在一波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宣传当中，暂时还未有被提及。但是对习近平来讲，就是他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那个就是俄罗斯和朝鲜。现在金正恩公开了承认派兵入俄罗斯作战，等于就是抢了习近平作为普京第一铁哥的这把交椅，接下来就是朝俄抱团去和美国打交道了。 他们各自减少了对中共的依赖，对习近平这个周边命运共同体亦都就是冇得共同啦。咁睇嚟中共喺政治、外交同埋财政方面都系连番失着，唔怪得之张家敦将呢啲都概括为呢个政权嘅终结行为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